93. 修行。问：法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答：也不属不修，不修即同凡夫。第二个，修行的目的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答：修行的目的是为使众生都解脱，最后能达到于本无众生处，救度无量无边众生，是名成佛。三，修行的一般步骤是什么？答：第一步，先要明心见性，亲正法身，然后勤除习气，圆正不动，谓之法身正位，最后法身向上，于本无众生处，救度无量无边众生，圆成佛果。
好，稍等一下。
好，
大家看看这个一二三。光群师兄读完以后，有没有根据这个三个，还有自己的疑问，借助这个三个问题，有没有向齐老师去沟通或提问的？法不属修啊，修行的目的，然后说修行的一般步骤是先要明心见性。这个呢，我自己说一下啊，最近发生的一些啊，就是有一些师兄呢，就是也偶尔跟我去交流和沟通。然后呢，他就是有比较困惑吧，啊，说自己生活中这些小习惯啊怎么改？其实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呢，啊，比如说家务啊，这个没有勤于打扫，有时候呢会发点小脾气跟孩子啊，或者跟办公室跟某个同事斗个气儿啊，或者说有些啊这个钱就是该不该赚等等，这里边呢可能大家认为就是啊，比如说自己爱吃什么水果啊，认为这也是习气啊，认为自己可能是啊对于家庭主妇这方面做好呢，也认为自己不圆满。实际上咱们这边修行呢，不是说让你一定啊先把自己这个啊像就是在生活中场景当中啊以世间世间法来说，哎呀，一定要做得特别圆满啊，做一个特别优秀、特别圆满的一个啊角色啊，然后再说他明心见性，不是这样。你就是先把老人那个论语门进行看一下，然后又能修心中心六壬一咒，你就先奔见性去，奔这个目标去，然后那些细微末小的一些生活习惯，你认为不好的地方，不再做。或者改了点就可以了，那个不是你第一个要做的啊。很多人总在说自己这些啊，就是啊，觉得作为社会大众吧，可能很多事儿做不好啊，在这上面不断的检点自己，但是于明心见性这一块呢，不是说很上心思。实际上有些时候我总愿意说一句话，咱们没有坏到哪儿去。你知道全地球上都不说进虚空法界，地球上七十亿人，有几个能学佛的，信佛的很多，有几个能学佛的又实修，那更少了。你能坏到哪儿去啊？还有明心见性这一块，有些时候蛮横不过去。还有好多师兄说表达过，说不提问好像就没有事儿。其实不提问，你自己心里不踏实，你自己心里明白。有些时候呢，你自己心里边有很多问题啊，不好意思问，好像问了以后就露馅了。你倒不如问，倒不如露馅。你把你那些误会都解除之后呢，跟齐老师对对之见，这叫印证。然后呢，把那些有误解的地方都解除掉以后，反倒没什么事
儿。第二个，修行的目的，一般我们都说就是解脱嘛。那这里说的比较那个，就使众生都解脱哈，最后能达到于本无众生处，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就是说，自己解脱了，到时候我们还得就是还是要怎么说啊？
有两种吧，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师兄，我记得应该是前座和前座后了吧，那沟通过程中就说我就是众生啊。然后呢，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那段时间可能很热心跟自己身边学佛的，尤其是修念佛法门的师兄去沟通，因为发现他们在很多地方或者说比较纠结吧。他跟我说，他有段时间跟一个修念佛法门的师兄去，好像是一个沿海城市，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去皈依了。去皈依之后呢，但是当时呢只有皈依的形式和法会，没给他皈依证。 不知道从哪听到皈依证这个问题了啊。那个念佛的师兄们就特别纠结，说我那这个是不是皈依不圆满，我没有皈依证。然后谈到这个问题了，他就觉得哎呀，这帮人好追求这个形式上的这个东西，还要个证。对，他说的是没毛病，就是说啊，确实有些时候啊，你皈依这个法会你也参加了，形式也有了，但是还要个证，没有证他心里不踏实，觉得不正规，让他觉得这个很多师兄要跟他去沟通沟通。他这个沟通呢，他就说我要度他。实际上他这种度众生的心态呢，就后面再继续深聊，我就问出来了，他说我就是众生啊，然后呢咱们也要度众生啊。他就是属于实有众生可度，他认为自己是众生，慢慢要成佛，然后在过程中他也知道咱们也要去度别人，然后呢也要度众生，他认为他该把别人把这些道理给别人讲明白啊，他就是在度众生，他这就是属于实有众生可度。然后你说这边不是说使众生都解脱吗？你看正好对应咱们佛法说那个，尤其大乘佛法说自利利他嘛。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有些前段后的师兄不问问题好，但是一聊天吧就总觉得说话用我，因为没有什么文化啊，我学历也不高，正经普通学历，用一句话说有点瘸，那个说话那个跟他一聊吧，那个之间反正那样，他说我就是众生，然后呢我也要成佛，我现在就开始积累什么功德什么，我也要度众生。你说这种说法吧就让我很无奈，他都修专心中心签座了，你说就不好说，就没法评价。我说那你还是平时多参加答疑吧。
对对，就是得聊，得多聊。
齐老师您好，各位老师好。对啊，我就是说齐老师好。
他还有
小姐跟我说话的。
是
的，齐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齐老师，我是这样子的，我是我不知道我最近是不是又倒到另外一边了，就是感觉修得挺好，挺气的，很轻松，然后干啥都开心，干啥都愉快，逮谁都能随顺，然后有点跟之前比吧，好像又跑到另外一边去了，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啊，就是不是那种刻意的。
啥叫跑到另外一边去？
就是之前烦恼的不行，之前的话就是修的感觉自己习气那么重啊，然后拿自己的习气一点办法就很烦恼嘛，现在又跑到另外一边了，感觉说整天是不是太有点又跑到开心这一边来了，从烦恼跑到开心这边来
了。那不是法喜冲吗、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就不能，他说一念清净一念佛嘛，我这也不清净啊，我这也太开心了。
你说的不是法喜充满吗？有什么毛病吗？
我就怕有毛病。
怕有毛病，我也难，那你怕就怕着吧，我难啥，我能让你认为没毛病吗？
是的是的，好的齐老师，我知道了。
好吧。
哎，谢谢谢谢谢谢齐老师。
罗师兄你好。
你好魏老师你好。
别咱们俩论师兄的。是这样，我想跟你沟通沟通，就是你说这个想要个清，你觉得开心不是清净了，是不是特别活泼开心的？
我就感觉是不是就是老祖师不是经常说吗，你那个烦恼来就是不顺你的事情来可能还好办一点，那顺着你的习气来，顺着你的毛摸，哎你得意了，你骄傲，你是不是又我不知道我是跑另外一边，反正我最近吧，我这几个月吧，我就特能随顺人。你说的这衣服是黑的，我都说对，没错，这就是黑的，我都能随着你。你说那个基督教很好，我都随你，都很好，好，没问题，都很好，我逮谁都顺眼，就一点毛病都没有，然后我就干啥都开心，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对不对，我是不是又跑到另外一边？我就是我这个人天生就极端，就是我以前没有修行的时候，我就是很极端的人，要么就是这一头，就是那一头。啊，我现在不知道我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拿不准，不知道该不该去调整，然后呢就是怕两头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拉扯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齐老师，我这个状况
哦，
对对对，
是这样，
是
说你不要那个清净好不好？
不要了哈，不管了，
因为现在那个清净是你的烦恼。
是啊，
就是我认为你 首先说那种说有可得的，有可得之心，然后得到什么东西，说你刚才表达一个说，哎，比如说有人触犯了你的利益，或者污毁了你的名声，让你名利受损了，你光火，老人不爱用光火这个词儿吗？书中，那当然可能是你要反思一下。但另一面呢，老人说，哎，你特别开心怎么样？其实这种开心呢有两种层，两种。第一个呢，你如果说，哎呀，就是跟别人争夺利益或争夺名，你胜利了，这会儿可能你的开心呢跟那个是一个形式的，要自己要觉察一下或者反思一下。但另一种说，你修炼心中心善后，你整个人呢烦恼减少了啊，比较轻松，时常处于一种说啊比较放松啊，心情比较愉悦的状态，这有什么问题吗？你认为这是不清净了？实际上啊，我不是认为，我说一下，你看你仔细就是说能不能体会咱俩是不是一个心态啊？我不认为你这个开心或轻松愉悦是什么问题，我倒反为你认为你要个清净是你的烦恼。你总在你认为什么样是清净？我猜一下啊，像电视剧或电影里边演的那种，就是得道高僧。我说像电视剧和电影演的那种寺院得道高僧一样，就是一年你在他身边，他都是没有任何表情，没有任何失去情绪管理，永远是和蔼的、和睦的。那不一定是那个样子。你认为那可能是才是清净啊，情绪没有波动，你不需要那样。现在你
是被清净给障碍到了，对吧？这波通他也是清净的，对吧？
就是不是你是现在被清净障碍到了？你认为一定要有个清净，你不要它行不行？你不追求那种好像是没有情绪波动的状态，你现在认为自己好像轻松愉悦是问题？嗯，
能不要是最好的，
能不要是最好的。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拿不准，我不知道我这样到底对不对，老是两头跑吧。因为我对自己的习气比较了解，就是爱两头跑，我就不知道我是跑到另外一边。那不是，我没有去个人争利益，我现在好像都比较随缘，什么事都比较能放得下吧。
你任他跑，你任他污糟和清净，不要个清净和有净、也不要个污糟，好不好？
行、好，可以，没问题，我做得到。我就让他什么来就让他什么来，我不管他爱来什么就来什么，福来福现，旱来旱现就行。
你就开心你的，
行啊，开心着呢，
没什么事了，没什么事，
没事没事，谢谢齐老师、魏老师、魏师兄。
你看这种了解就很好，其实罗师兄弟没什么毛病。那修完心中心法，你说你烦恼少了，减轻了，然后呢，平时总是。说白了，用俗话说，白话说，嘻嘻哈哈的，轻松愉悦，有什么问题吗？但是说觉得自己不清净了，你被清净困住了。
倒是没有觉得自己不清净了，就是觉得自己是不是又跑另外一边了，不拿不准。但是并不影响我开心，不影响我该干嘛干嘛，不烦了。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请教一下老师，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你说不烦恼，偶尔烦一下也没事儿。看你问因为什么烦、你要因为众生不解脱而烦，那你尽管烦，那是菩萨的烦恼。菩萨就得因为菩萨有烦恼没有？有，因为众生不解脱，那是菩萨的烦恼。你能有这份烦恼也可以呢，一直烦着，
是吧？
不解无边众生，于本无众生处。
灭性很严重，该怎么办？是个、
对对对，您看到了，哎，
都在这个手机这显示出来了。
嗯，
这不很明白吗？这个修行啊，关照是正行，打的是主行，怎么办呢？就这么办，修行。
郑师兄，你看看听到了以后，如果想继续追问的话，就可以继续追问，或者上麦跟老师沟通。反正现在没什么人问，你多跟老师聊也挺好。郑师兄，他说不太懂，其老师说不大懂。听完以后，他给个这个回复，你要不开麦问呢，郑师兄？你这样吧，郑师兄，你开麦以后咱俩先聊聊，然后最后我再帮你代问题老师一句，好不好？就说你先说些不方便开麦，那行，那你打字吧。你先说分别，你认为的分别心是什么？你先说一说，分对错是非。徐老师他认为分对错有是非，这是分别心不？或者说什么事儿啊？你这样等会儿，郑师兄，你说什么事儿分是非对错？是口头上吗？你比如刚才我也说对对对。 那我也不能说这个对字吗？对象非常执着，你这种表现，你这种说话方式太笼统了。对象非常执着，就比如说你饿了，你要吃你前面那碗米饭和那盘菜，你是对这个吃饭这个象执着了吗？或者说你这个觉得对象执着是咋回事吗？你应该说对什么都起分别心。其实你最好的方式是拿一件事来描述描，你这么一说笼统了。当然了，标准答案肯定是啊，那别提。但是其实有些时候我是觉得你是不是本来没啥事儿，但是给自己凹了一个我不要有分别心的这个造型这个像，然后在这个像推不下来。所以你具体说啥事儿？是你去饭馆吃盖饭的时候说，哎，我喜欢吃那个，不喜欢吃那个，你认为自己在分别了，或者说同样有两种土豆去超市买菜，哎，我要选这个那个土豆，我不要那个土豆，你认为这是分别吗？我总为自己分别的自己的分别心感到烦恼，哎，说半天还是没有。你是在啥时候？你是点菜的时候有觉得自己有分别心，还是买土豆的时候有分别心了？你啥时候有？你老是分别心，分别心，你分别什么东西了呀？都会。那我买菜的时候，谁不愿意买那干净的胡萝卜呀？那胡萝卜超市老有带泥的和干净的，那我想省事儿，我就买那个洗干净的，高压水枪洗干净那个，大家稍微一冲冲就直接能切菜，就能炒了。那你说你要不嫌费事，想吃点那个带泥的便宜，觉得它比那便宜两毛钱，你要点带泥的怎么了？这不能这不能选吗？不能做选择吗？你认为我这是不是分别心？是的，那你就是因为不应该选。齐老师
啊，您讲吧。
就是刚才跟他沟通的时候，您听到了没有？他就认为
他
举那两个例子。
我知道你说的了，我去买，我也不买了带泥的呀，买带泥的干什么呀？这都不相干的事。
对呀，不相干的事。郑师兄，你愿意买那个省钱，你买带泥的也无所谓；你愿意省点事儿，说多花两毛钱买点那冲干净的胡萝卜也没有事儿。这有什么分别不分别心的呢？所以我总觉得这把你困住了。你想省事你就买那个洗干净的胡萝卜，现在超市大多都是两种胡萝卜，我反正超市老是这两种，第一个全是带泥的，第二个它高压水枪洗干净的，高压水枪洗干净贵两毛钱，那我就省事，我就选贵两毛钱的。说有的阿姨或大妈就愿意要那脏的，她省两毛钱，我这太便宜，也对，反而纠结和拧巴不对，你现在就属于纠结和拧巴那个，你不管它了好不好？你不管它了，你买那贵两毛钱的冲干净那胡萝卜也对，你买那个带泥的省两毛钱的胡萝卜也对，你别纠结自己是不是分别心了好吗？你哪个对你有帮助，你愿意选哪个选哪个，你不要觉得这是分别心，不理这个茬了好吗？郑师兄还有继续沟通不？你别为难自己了好吗？你就是以后面对选择的时候，你觉得哪个对你有帮助，你愿意用哪个你就用哪个吧。还有一个，比如说从抖音刷到佛像是很慈悲的，有的有胡须，有的感觉特别，有的有胡须就感到有别扭的心，总爱起分别。这个呢就说起来就延伸太多了，也说一说吧。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有些人你像我妈，因为后来我也去间接的就是让我妈也学佛嘛，她自己念佛念挺好。他就认为观世音菩萨一定是那女像，为什么？慈悲啊，妈妈那个角色，他就对一部分人的脾气。然后呢，可能在印度或藏地，或者是在某些地方，观世音菩萨就是男神，长得翩翩公子似的，很庄严也。其实观世音菩萨可以是小狗身，可以是男身，可以是女身，可以是象身，可以是龙身。它变化成无量无边的形象，你喜欢什么它变化成什么，你要觉得别扭不喜欢你就不看就完了好不好？你就是你那个还非得想规定观世音菩萨的也啥像，观世音菩萨没有像，就因为没有像所以能不妨千变万化，你就哪个喜欢哪个观世音菩萨你就用哪张图片，你就多看哪张图片行不行？你自己给自己披枷带锁的这些事儿，唉，千万别以为那个偏偏那个就是说那种慈悲的那个就是看起来不能分动偏偏，就是很慈悲像那个女真相，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可以是任何相，众生只要有需要，它可以是任何相。再个方更从究竟上说，观世音菩萨有什么像不像？ 大家不妨聊一聊啊，聊一聊，不是说越聊越露馅儿，那有什么露馅儿的？你看罗师兄和郑师兄问这问题挺好，你不聊老困自己，我要清净，我分别心重，你有什么分别心啊？你选一个干净的土豆怎么了？选一个干净的，那他就是把泥冲掉了，你为什么不能选？他有一个问题，齐老师说，他说还有一个早上打坐时，突然发现自己身向右侧，右边侧了，这没问题吧？
发现了就纠正过来，
听到没，郑师兄？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他说好的。
贝宁师兄，那咱们说的这个分别心是什么？分别心不是不知道好坏，对吧？
你可以问一下齐老师，这边光群师兄问的嘛，说到咱们说的指那分别心指的是什么？
哎呀，这一下子难住我了，我觉得都不用解释都知道啊，分别心。这咋说咋办呢？
我就觉得郑师兄他纠结可能就是因为把这个分别心跟这个知不知道好坏啊，知不知道美丑啊，这种他都混为一谈，所以他就觉得我干啥我都分别，干啥我都有取舍。他实际上你看刚才魏宁师兄就说的呀，那我们去超市里去买个菜，买个胡萝卜，有泥跟没泥的，那你这个
要那没泥的，这又说
对呀，那你这个你要是非要牵扯到这个分别上来，那不就是这个混乱了吗？概念混乱了吗？曹师兄说，分别而住是实，分别而不住是智，转实成智即如此。要善于分别，不是不分别。贝宁师兄，你说说。
我说齐老师再能让齐老师说就挺好，别让我说。我有时候
我把齐老师难住了。
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
善于分别，
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这是经文呢。
其实有些时候说这个不要起分别心啊，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呢不一定是用在说哎，你不能做选择上面，一般你要说做选择
不能起分别心就是于第一而不动。
但是很多师兄呢把这个
前头说还有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日不动并不是一点都不糊涂，善能分别如法相。
咱们很多可能自然理解为不要分别，就是说你不要挑那个好坏，不要挑那个方便，还是拿那个举例子吧，咱们经常身份能碰到的，就比如我就总去，因为家里边我做饭比较多嘛，我要总去买菜，碰见那干净土豆没有泥的，高压水枪冲过的和有泥的，那我不愿意省那两毛钱，我就愿意买那干净的，这个不是分别，这个是你方便用哪就用哪个。一般咱们说来分别心啊，或者说这个什么的时候，跟老师齐老师说这个善于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不动，是跟明心见性有关系，说的是最究竟这一块，而不是说的咱们不能做选择。反而做选择的时候，你痛痛快快的利利落的做选择，它没毛病。这个时候你反复在那儿。当然在那个菜摊上琢磨，哎，我应该买这个干净土豆呢，还是说我买这个带泥的呢，我是不是应该不该做抉择，这会儿你好像连生活中好些事都进行不下去了，或者特别纠结和你们在这浪费时间。说的不是这个事儿，就是我个人来说，我并没有太注意平时说自己有没有说分别心或分别心重这个问题。老人可能提这个事提的也不多，而且提分别心这个事儿，在分别不说分别心分别这个词的时候，就在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说白了第一就跟明心见性挂钩了，第一这里不是说的别的问题了，剩下分别心这个事可能网络上说的比较多，你看老人和禅宗祖师说的多吗？我没觉得他们怎么提这个事，可能大家自己发挥比较多。
对，其实就是这个名词上掉进去了，
或者说延伸一下吧，老人也举过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穿衣服，你呢愿意在生活中做一做这种功夫，老人举过一个例子，我记得在书上我看到过，买衣服呢你尽量能保暖，能适应四季的保暖，然后呢别太追求衣服的档次，这样就挺好，就是别追求衣服的档次，就是为了保暖就好，别太追求衣服的档次。你生活中很多人就是都不会做选择了，快自己困住了，就是我买衣服到底应该买贵的买便宜的呀，这老人我记得是在哪个问答集里边也有个说，就说你就是于四季呢适应四季，适应能保暖就好，不用太追求档次。 说白了就是冲那个最实用的去就可以了。
这都是精华。那个不知道郑师兄你这边就是有没有这个地方有没有透过来，有没有转过来了，有没有就是明白了，那还是不离比较好啊。对，你这个不离，反正我感觉魏宁师兄我是属于比较迟钝的，不是迟钝的，就是生活中你就是佛法你在生活中运用的时候啊，就是你这个我还是要捋捋，他还是要捋捋。
就这样，就这么说吧，你不能挥第一，不能见性，你总在分别。你看比如说善灯书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然后正好有人问了，大寂静问，教老师大寂静这个师兄问啊，他说什么是第一呢？
佛性啊，见性是第一。
大寂静你看啊，就是刚才徐老师也答复你了，你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刚才我那个说法跟齐老师这个就是语言不一样，就是说我说的是你不能明心见性，你就总在分别，你见性以后无所谓分别不分别，所以还是冲明心见性去。就刚才咱们不是亲谈读那个三个地三个圈吗，就说大家呢平时对生活中的小细节关注的太多了，你这样都忘了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了。至于明心见性是什么，那个老人的书中六六天说的很清楚，或者说那是一方面，再从第二方面，你老是觉得自己分别心重什么的，其实这个呢不是咱们心中心总在去可以大家说你不要分别心重，这都不是咱们心中心提倡的，没有让你总关注分别心这个事儿。但是你提出来了，姜老师也说了，善根冲别诸法相而第一义不动，什么叫说这句话或怎么实现它，或者什么叫第一义，你就冲明心见性去，你不能见性你就总在分别，你见性了后无所谓分别不分别。姜老师怎么说的刚才没听清，明心见性，见性佛性，对，你就是你别在生活中那些选择上下功夫了，郑师兄跟那个不太相干，不太相干啊，别往那儿打工。就是这么说吧，诸位要想生活中很多事儿圆满，你总觉得不自己不圆满做的不好，要想生活中很多圆满，你就冲见性去，见性后这些问题都能解决，或者说见性后之后这些都不是问题。但你如果不见性，你总在好像奔那个良好市民去啊，奔那个完美的人格去，然后见性这个事儿，明心见性事儿不理，反而你会跟打地鼠一样，那边打下去了，那边又翘起来了，那边打下去了，那边又翘起来了，你会发现你问题解决不完，你会发现你问题解决不完的。这个大寂静又问齐老师说，佛性就是第一义吗？他又有一个问号。
第一义就是指的佛性啊，见性佛性就第一义。
听没听到大静？这次听到了吗？大寂静，那个大寂静师兄，下次呢您改个有名有姓的称呼好不好？谢谢啊，我跟您说谢谢。所以呢就是说分别心这个词儿，这个事儿呢刚才齐老师也说完了，我就说我的看法啊，是这样，分别心这事词儿呢老人没有怎么提，我不说不愿意提过，禅宗祖师也没有怎么提，咱们不用太关注。但今天聊到这儿了，就再说一下，你不见性你就总在分别，你要想拼见性，老人的书你可以看，心中心法六运一咒你可以修，最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解决了，无所谓分别不分别，好不好？
这样吧，你把那个第一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佛学大词典吧。
哦，好嘞，马上搜。我沾到了天，你沾到了天去了是吧？行，看这个吧，看光群分享这个吧。
我这个是丁福宝的，你选。
对，就一般就看他的就可以，一般都看他的。
师兄，你看第一地，它的节奏不一样，第一和第一地也不一样。我给你发一个第一地。
魏宁师兄选哪个
都行，你都念一下吧，大家参考，麻烦你念一下行不？
我念第一义丁福宝大词典术语，以明究竟之真理，视为最上，故云第一，身有理由，故云义，圣智之自觉也。大乘一章一曰，第一是其显圣之目，所以名义。中论书三本曰，以其最上莫过，故称第一。身有所以，目之为义。圣曼宝铺帐莫曰，理即莫过，名为第一。身有所以，目此为义。法华一书四曰，第一义者，一时之道，理即无过为第一，身有所以，称为义也。注《维摩经》亦曰，照曰第一义。 为诸法一向义也。楞伽经二曰：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必言第一则曰：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然后我只明白了到这儿，就是《法华》一书四曰：第一义，师之道，礼即无过为第一，身有所以意味的。
嗯嗯，
或者是这个《维摩经》说的：照曰，第一义为诸法一向义。哎，这个就是师父说的诸法一向义，我理解到这儿。然后这个第一义谛，那个第一义谛和这个第一义有什么区别？第一义谛，
这是真谛，真谛就是真理的意思。
哦，
第一义就是第一等，就真理的根本，第一个真理，真理的第一就第一谛，谛就是真谛啊，真谛。
谛是真谛，嗯。第一个真理，真谛，真理。
我觉得是这样，比较能贴近说，嗯，咱们说那个，可能是
白话，
嗯，对，白话吧，可能是楞严经二曰：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这个东西是外来吗？咱们不是平时也这么说吗？这个东西是外来的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
嗯，
这个一般就是不是就是测指佛性了吗？哎，前面
佛性见性，
嗯，
这个是见性。
然后从哪儿我看看啊？从维摩经一约之前，都是我觉得都是称赞，
嗯，
说礼为第一，礼皆无过，老是说无过无过，就是他是最第一的，没有能胜于他的，老是这么这个味儿。然后至于说必言第一则曰如何圣谛第一，这不是达摩祖师和梁武帝第一则吗？
豁然无
声，豁然无声，对，他是第一句
讲的豁然无声。
嗯，
现在是在教下讲第一声，教下怎么说？
嗯，
豁然无声是禅宗讲。
嗯，
就是第一句，以明究竟之真理嘛，明就是说明的意思吧，或者是命名说明究竟之真理嘛。视为最上，故名第一，最究竟的真理啊。
这是教下的说法，搁宗下，搁禅宗这儿，什么第一第二？
豁然无声啊！
那是禅宗的话。
嗯，咱们也查丁福宝大词典了，看看有没有想问的。其实第一说分别这块，大家不用太关注了啊，因为就这么说吧，你就冲明心见性去，这个事儿就能解决。再反过来说，你不见性，你总在分别。然后不要拿生活中自己说挑衣服啊、买土豆啊、买菜呀、啊，或者说点菜时候该吃哪盘菜呀、啊，来纠结于、来分别于自己是不是分别些重了。当然了，反过来说，如果有些时候呢，你看老人，我记得老人那个忘了老人那个那篇问答集，谁能找到？刘宏威师兄也不在，他知道可能记得比较多，就是这样。我看到过老人的问答集，其中好像是视频啊，还是说书上有人问。那咱们有时候生活中选东西应该怎么选，尤其是衣服，老人就大概这意思，我忘原话了啊，就是说你应四季保暖舒适为主，别追逐那个档次和过度追逐那个外貌，就是这个呢，其实就是范本了，老人给咱们提供范本，无论是吃穿用都可以呀，比如吃以饱腹就可以。关于吃这个呢，其实谁也说过，智识我记得是黄檗禅师真说过，就是是黄檗禅师吧？对，黄檗禅师说过，什么是智食，什么是食食，就是食物就是吃饭嘛。什么是智吃，或什么叫食吃啊？就是你饱腹、舒服、健康都不用这健康俩字，就饱能饱肚子啊，吃的方便舒服就好了。然后呢，说如果过度追求滋味啊，挑好坏，挑能不能补身体，能不能追求健康，这就是食食。这个一个是老人说的关于吃穿的，一个是黄檗祖师关于吃的智识和食识，大家都有个范本，别要纠结这个了，还是往见性上去弄哈。你不见性，你良好市民、五星好市民，哎，就跟打地鼠像，打地鼠可能齐老师不明白，大家不明白，打地鼠那个，你打完东边西边冒出来了，你打完西边南边又出来了，你打完南边北边又出来了，你来回打吧，你打完这个那圈翘出来了就冒起来了，你老是没完没了的。大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问齐老师的。
那个大寂静师兄他在聊天区说，那第一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嗯，不是，第一义不是个什么， 第一页没有，第一页没有落处。佛性有落处吗？还给他冠个名，非得冠个名，或者说用金刚经那话说吧，言第一义者非第一义，是名第一义。金刚经标准答话，言第一义者啊，非第一义，是名第一义。
非名第一义，是不是？不是，
哎，有的刘德义有问题，刘德义这沾了一个203问，203哦，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哦，这是老人的问答集，请师父开示念起不随与毫无分别。答：念起不随不是叫你做个呆子，连好坏是非也不知道，而是了之但不住着，这是第一步功夫，第一步功夫啊。第二步功夫为毫无分别，是指善于分别客观万法于第一而不动，即是非长短得失，但心中不动，不被任何事物所影响和染污。嗯，刘师兄，这是不是老人的那个问答集当中摘出来的？
哎，是的，是的，师兄，对的。
大家也可以看看啊。但是问题就来了，那如何不被事物所影响和染污啊？又归到明心见性上面了啊，跑不了这个。不是最后老人也说吗？不被任何事物所影响和染污，又归到见性上了，没别的事儿。
那这样又回到师父会答的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那我要是没明心见性怎么办啊？是不是就是打坐修行啊？就是打坐是不行，观照是正行，是不是又回过来了？
那不一定，分这会儿就该、啊、你刚才不是还也问了别人吗？他没理你，好像是还是回复了。现在问他什么状态了？你比如说迁座之后，还老说自己没见性，还老说我要度众生。我要成佛度众生，那就得问问你认为什么是众生，到底怎么样成佛，就跟聊这个事儿了。迁座之后了吗？你要是刚修心中心或刚接触佛法，好好好，你这个发心非常好，看你什么人说了。
问了多少座还没回。
嗯，没事没事，就说不是关于那个事儿，就是说你刚才不是聊这个吗？
哦好吧。
然后他要说自己没见性，他要刚开始接触佛法心中心，那你没事，你慢慢好好修。那是这是对这种人说，你才都千座之后啊，2000座了，那你说说什么是怎么样才能见性吧？或者按谢老师说法，那不肯见性，你2000座、3000座，甚至有打10年的，你像山东的明师兄就打了10年了。
不要提名字，
明师兄不介意，行，不提名字，我听劝。好，
那你看啊，就是我问问题啊，就是你看刚才那个师兄他就说，那第一是无上正等正觉，然后我的反应就是，好像不太对劲儿，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对劲儿，我就不会像你这样反应这么快，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就慢着挺好，追求个快嘛。你听没听过圆五斗禅师？
没有。
圆五斗禅师为什么叫圆五斗禅师呢？就是禅宗祖师他也分风格，有的呢就是特别凌厉特别快，有的呢就是说不一定在速度上凸显，但是那个气势磅礴。有两种特点，但还有一种呢是什么？被其他也是有，你像是圆五斗禅师也是大祖师啊，也是，但是呢就有点同行笑话他，咱们笑不了啊，那是咱们的前辈老师了，也属于那属于祖师了，咱们不要笑话啊，就是说只是举个例子，他为什么叫圆五斗呢？是同门给他起的，就是他那个同辈给他起的。为什么叫圆五斗呢？是因为让他答一个话，比如说有人问他问题或者答一个话，让他出一个转语。他得且回不出来呢，然后为什么叫圆五斗啊？就是得五斗米都煮粥煮熟了，哎，才能答下一个转语。
哦，
但是这种慢呢，第一个说咱们不要笑话祖师，那是咱们祖师无所谓，但是他知见正，就是他知见是很彻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就是说最核心的。至于说不再打语，其实有些时候不再打语，不再说打的妙不妙啊，快不快啊，也不在那个。
嗯，
有圆五斗禅师五斗米熟才能打一转语，但是圆五斗禅师人家知见彻不邪，知见正。你要是比如说跟那个嘴伶俐的，我再跟你说一个反面案例，打语快的神会禅师，那六祖大师还在呢，还在世呢，就问啊，说这个我问一个问题啊，有个东西无名字无相背啊，这是什么呀？嘣家伙，神会禅师就站出来了啊，是神会之佛性，什么诸佛之什么什么所护念。然后六祖大师批评他了，你呀就是怎么样你也得是个知觉通途，你看有打语快的，你就不在那个，其实不在那个，不在打语快。 有的有快的还全会禅师就快。
嗯嗯嗯。
还有的还有追求，就是从古人就有追求达于妙，怎么叫妙？会说偈子，会说诗，会说词儿，有追求这个的。有追求这个呢，还有人仰慕这个的，崇敬这个的，就是说哎呀这个呢，这个是这个禅师答得好，那个就不好。就是比如谈空庭那个公案，谈空庭，然后有人问禅师啊，说这个什么什么说法呀，那个禅师就说哎，只是谈个空庭而已。他觉得这个打法太平淡了，太没有味儿了，太寡淡了，他不乐意。后来他就问另一个禅师说哎，这是怎么回事，就问他，他呢给了这四首偈子，前后特别押韵，特别对称那个偈子。哎，他说这个好。其实呢后一个禅师打的押韵特别好，那个禅师是不如前边，就是说哎，只是弹个空庭，他的正量高的。你把正量就理解为就是这会儿就是咱们就是要非得分别一下，就是说他不如他后面那个禅师，你不跟他打的语妙，打的语好，就是按原文吴东困原的描述就是不如他的。就但是你追求什么，你是如果认为一定要是文章特别美，那你就被美困住了。其实不一定，就是不在答语速度上，慢也可以，快也可以，答的平淡也可以，答的当然有的禅师正量高的，你答的也很押韵。比如说哎，那个句是什么呢，齐老师那个在家人，就是那个特别晦气，记得那个就是大慧禅师圆寂，大慧禅师找他那个叫什么来着，张商英那才就好，是不是齐老师？
啊、哦，是
啊、
嗯，是的，是的，
嗯嗯，就张商英文采就很好，
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
没有没有，哎，大吉祥问，我给你念啊，齐老师问您的，我给你念啊，齐老师您好、嗯，我想问问天台止观的本意是不是和禅宗的宝刃心密的关照一样？
我都没听懂啥一样啊？
那前面还有一段。
哦，那我再给念。我听说永嘉玄觉禅师是精通天台观，读维摩诘经而开悟，并不是参话头禅。又听老人说参话头是宋朝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原因是人的根性不行了。现在我们要得圣道，也是离不开天台止观这样的观照来用功，是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先回答我，当然观照是正行啊，我们打坐是助行，当然观照是用观照，这修心中心法的正行就是观照。
嗯嗯嗯。他第二个问题是天台止观的本意是不是和禅宗的宝刃还有心密的观照是一样的？问号。
三个都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并不是一样，各自都不相同。
好，听到没有，大吉祥？大吉祥说你要不开麦吧，今天咱们上麦的人比较少，正好不妨碍，也不赶工夫。或者你听到了，你要不方便开麦，你回答一下也行，齐老师回复你了。嗯，听到了，他说听到了，好嘞好嘞。就是我补一句啊，寂静师兄，各有各的特色，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只能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不是非得必须离不开天台止观。你用心中心法祖师的要求，上座下座的要求来，规矩来，其实也类似于包含，但不一样，过程方法不一样。但不要认为说啊，我修完心中心后，我再修个天台止观吧，不是那样，不需要哈。就是心中心法呢，有些人总认为是有缺憾，不是那样，不需要别的法来补足。啊，您说话吧，王师兄。
好，那我问一个问题。
啊，你讲吧。
哦，齐老师好，各位师兄好，就是。之前都是学净土的，就是念佛号，就是有时候会在梦里面会有一些考验，然后我说一下几个梦，然后请问一下您怎么在心地上用功夫，就是之前的时候有过，就是在梦里面会提起佛号，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有就是跳悬崖，然后会你借着佛号就没问题，还有一次就是在大海上，在大海上躺着，也知道在上面躺着，然后能当下有觉知，就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恐惧的念头，就是心生恐惧了，然后就喊停了，就这个如果当时如果在梦里边这个练心就是有恐惧了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
在白天怎么办呢？梦里也怎么，那不是梦里能坐得住吗？
我
你白天遇到怎么办呢？
白天我也不太懂，因为以前只是会提起佛号，但是现在咱不是学这个。
那在梦里也提起佛号啊，那不就是梦里做的？
在梦里提起佛号，哦，在梦里提。
那就梦里能做得主，那就是能做得主。
那不用佛号呢？
不是不用，而是忘了提起佛号了，不知道修行了，那就是做不得主。
哦。
怎么叫不用提起佛号？没有不用的意思。
哦，没有不用。那如果不修净土的话，那靠就是怎么练心，在心地上下功夫，不用这个佛号呢？
为啥不用佛号？
哦，有一次就是梦到那些就是老虎、狮子啊，玻璃透着玻璃看到了，那不害怕，然后就也是让我练胆子呢。然后画住了，前面就有往前走，就是有水帘，水帘外边就是他们。然后我那会儿。知道就是只要心不生恐惧就能过去，但是我那会儿在梦里就害怕了，我又没通过，那是前几年了。后来就今年的时候，就是在梦里边的时候，就到那个那些老虎狮子那园子里边了，然后就还梦里还就是当下就提醒自己说，只要就是心神稳，就是没有恐惧的话就能过去，然后我就走过去了，那个老虎看我，我看他，就是那种见而不见。那会儿当下心里非常静，然后就过去了。但是那会儿也没借助佛号。
怎么了？
嗯，如果就是
这有啥研究？说研究这干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师兄，您修行中心不？
我打坐就是中间断了，七月份开始修，就国庆前就打了40多座就没打下去，现在想再提起来打。
哦哦哦，
嗯，
那你知道这么说吧，嗯，如果这个问题的话，你问我，比如说你是老师，然后我就出现这个问题，你知道我会怎么办不？
嗯，
转个身接着睡。
嗯嗯嗯，
不在这做文章。如果憋了小便一下回去换个姿势接着睡。
哦，好。
嗯，不用在这过多做文章。害怕了就念念符号，不害怕就转个身接着睡。
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有疑惑，这个除习气，老说那个烦恼习气，以前我想就有一个读了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就是这个见性之前除习气跟见性之后除习气有什么区别呀？
见性之前谈何除习气啊？不存在除习气的事，那是造业受报，哪有啥习气啊？只有见性后才能说得上。见性之前造业受报，轮回大苦海里沉浮，什么除习气啊？
没话了，是这样，没声了，
嗯，
就说这么说，不见性，你下除习气从哪下手啊？你求往生不好吗？你要念佛。
那见性之前哪有习气之说呀？见性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习气，哪有习气之说呀？那造业受报，六道轮回，哪有习气之说呀？
嗯，
齐老师，这王师兄是这样的，他修了40来座心中心就断座了，现在没再修，现在修念佛法门呢。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求往生多好啊。
哦，不是，
念佛法门也很好嘛。
嗯。
哦，不是，我说我以前没有遇到心中心法之前，是以前是就是念学净土的。
哦，那你这样吧，我听明白了，就是你之前念佛，现在可能也没有再继续念佛，那你要再修心中心也可以。
嗯，对，我就是想也想修心中心，然后就是想打开本来就是想。嗯，
这个可以聊聊断座的原因呢？
断座也是。前辈老师就打得不如法，就是早上打，然后周末的时候就打得晚了，打得晚了就隔的时间久。
是隔了有其中有一天没打吗？
就是晚上2点开始打。
行行行，那就是现在今天养成早晨打坐的习惯就好。
嗯。
行，那您也听明白了吧，就是除夕这个事儿啊，你得见性后才谈得上。
嗯。
等一下，那个王师兄，你要是想要再打开始打的话，就建议你尽快上座，然后一气呵成啊，中间别再断了。你这个刚才理解的这个就是间隔时间，你是以为的是24小时吗？
24小时。哦，我对开始对这个 到底多少没有不太清楚，然后就觉得是在打比如都是早上五点多开始打吧，然后就在五点之前把它打完。
看你看你这理解。
王师兄你再说一说，我问你啊，你先说一下，回忆一下你打了四十，比如四十座，你认为你断座之前上两座开始，你是几点休的？五点吗？
早上的五点多，然后一般早上会，
你头倒数第一座是几点休的？
断的第一座，然后第二天本来应该都是就是好的习惯，就是都是早上打，如果早上没起来的话，就是下了班之后晚上七点多开始打，就在睡前开始打。
嗯。
但晚上也有没打的话，就过了十二点了。
就两点，凌晨两点才打的是吗？
嗯嗯，
哦，那没有，这没有什么疑问，冠军是，他这个确实是属于，
间隔的太久了，是吧？
对对对对，你这个没有争议，没有争议。
嗯，我知道打的晚了。
好嘞好嘞，下次尽量还是说，那个以这个先打坐为基础吧，因为你这次是有经验了。
嗯，好，谢谢师兄。
杭州的曹师兄问。齐老师他说能展开讲一讲天台指观的修法吗？
我讲不了，我没修过天台指观。
嗯嗯嗯，曹师兄咱们这边就是齐老师说了不太了解啊，他没修过讲不了。
我没修过天台指观。
嗯嗯，
我这里我也想问，就是说见性前除习气和见性后除习气，就是见性前现在师父说见性前是造业受报，就是哎，咱们一般不是以前都说见性前是盲修瞎练吗？就是师父说的这个也能理解啊。
盲修瞎练是以修行的角度说的，造业受报是什么呀？你齐老师说吧。
见性前谈不上什么习气不习气啊，哪能谈得上习气？
就针对习气这两个字来说哈。
那你不是说出习气来吗？那不针对习气说，那针对啥说呀？不是要就是捉习气的事啊。
嗯，明白。明白了，那我想接着问，我想我想想怎么问哈。
我补充一句，你看你能不能想解决你的想问这个问题
啊？
你说盲修瞎练是对于修行来说的，然后说这个造业受报和除习气是这样，你见性前谈不上除习气，就是造业受报。为什么见性后不谈造业受报了呢？无始劫来，无量劫来，从没造过业，受什么报？如果这个人见性后，他都说我暂性了，然后我以后。造业不受报，好，这人说话有问题，造业必受报。
就是可能现在有些师兄他可能见性不见性了，因为我们一直说除习气除习气，他就跟着说除习气，可能没见性他也说除习气。
对，他这个有一点同步区是哪呀？一般情况下他不问的话，没有像刚才像罗师兄啊或郑师兄那样聊，把自己误会剔除，他就默认理解什么呀？除习气是除习惯。哎，我爱吃西瓜爱吃甜食，这个习惯我也要除。哎呀，我总选择想去超市纠结是该买干净土豆还买带泥巴的土豆，我认为这个也是不好的习惯，我也要除。其实真正说的除习气是你认假为真呐。
嗯，
是这个呀，不是说的你各种不好的习惯，人生好一些行为习惯不圆满，说的真的不是那个事儿，说的是你老认假为真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呀，老人也举过例子，就是说这个事儿是有惯性的，不是见性以后立马就了了，事实上再磨一磨，磨一磨磨什么，并不是磨你的行为习惯，是你还当真。所以齐老师有时候会说，哎呀放松，认真较真的就放松，这是一种说法，当真了就放下。所以金刚经跟你说如梦如幻嘛。
你看
正正以为除习惯，不是从习惯角度来说的，那除习气并不是除你的习惯，爱吃甜食啊。啊，有点懒啊，不爱打扫卫生啊，跟这都不相干，那还是往良好市民上去了。
对，这里可能很多人都有误会。我以前也不是，我不是我以前，就是我也有这样的误会，也有这样的误会，不是除习。
是这样吗？齐老师，我没说错吧？
习气主要是除哪个习？不着相，着相的习。
嗯，
除掉它，不着相，这是最主要的。离相
，嗯，所以这个词儿也不能，嗯。
不着相的习，
嗯，
习惯，着相习惯。
好，知道了，没问题了。
然后有时候还觉得认为自己福德不够，没有尽善尽美，就会自责。你说你福德不够是不是？我给你捋一捋啊，正是 首先咱们说五始节来的事儿，咱太远就不说了哈，就说你现在能知道的能数得过来的，从释迦牟尼佛灭度或者叫涅槃之后，到弥勒菩萨成佛下界再度众生，中间大概是隔了，用数学的能听明白，就是56什么万亿年，就是 long time ago， 用英语说，我就是会了一句英语，就是很长很长时间， long time， 真是 long time， 就是太长了。但在那么长时间当中，56亿万年的当中，只有12000多年有佛法，12000多年有佛法，现在已经过了2600多年了，已经进入末法时代了500来年了，你还能遇到心中心法？然后呢，再过200来年，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成佛，龙华三会度众生，这中间56亿年左右都没有佛法，你还认为自己福德小吗？可能我自己听太多太多太复杂，你可能是听很多老师，别的老师啊，不是说咱们这边齐老师啊，别的老师说，哎呀，要培养福德呀，因为他跟你一说培养福德，你就认为自己福德不够。你看咱们这边老人呢，齐老师啊，跟你提说你要福德不够，给你培养福德吗？总跟你说，先别管福德不福德的事了，你能遇到心中心法，能修上心中心法，还老说担心自己福德不够吗？为什么老跟你说福德不够？一般藏地爱提这个，因为让你修自家行。大家看看52了，还有8分钟，还有没有问题？郑师兄，你那叫什么？你那叫自己的内耗。你不要以为你这是在修行啊，你这叫内耗，自己跟自己内耗。对，就是你现在想要修行，就是根据你自己来说，少内耗。听答疑，我总说听答疑没有用，你们不信，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说你自己没有问题，你一聊有些时候就有一点误解。一给你摘出来就没事了，就很多师兄还在听。
齐老师好。
你好。
然后魏师兄好，然后那个在场的各位师兄好。我是打千座，现在是245座。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诸位。一个是我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起来打坐。但我想问的是，有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时间需要调整。如果是我晚上12点之前上座，但是可能是12点之后下座，这样算断座吗？
不是，你愿意算到哪边都行。你要打了一座，打了2小时，在10点以前上座，10点以后下座，打了2小时，你算到哪一边都可以。
哦，
你要是打了4小时，那就是哪一天都有一座，前天有一座，后天有一座。
了解，谢谢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是245座，然后我现在也在看老人的书籍，然后我想知道，如果我想再下一步，我想更为精进一点的话，是应该加坐吗？还是应该就是怎么让自己更加精进一点？
你没有完成千座，加坐当然是精进了。
好的，了解。然后那个在那个佛理上或者教理上，我除了看老人的书籍以外，我看师兄们跟老师们好像都在学习，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些圆觉经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像我这种新人可以看吗？
当可以，可是这样啊，这没有严格的规定。你现在还没有打完千座了，我建议你打完千座再去看看。
好的，好的，老师。然后还有刚才师兄们好像在说一个佛学大词典，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因为什么呢？你因为看经耽误了打坐时间，不值得，是这个意思。
了解，了解。好的，老师。老师，我想知道咱们刚才我看有师兄在查那个佛学大词典，那个是电子版的，还是说我们可以请就是买到的？我们像这种新人有必要看吗？或者我们能看懂吗？
你是遇到问题了这就查呀，遇到名词不理解了这就查，没有事儿你看佛学大词典干什么呀？没事不去看。
好嘞。
是有事儿才去查阅。
好的，那查的话是电子版的就能查是吧？
那不
上网。
电子版你能搜索不是容易吗？你搬个书跟那找那不是比较难吗？
好的，了解了。
我多一句嘴。
您说，
师兄，你刚才按齐老师说的，你如果平时有时间加座，加完座之后，你如果还有闲工夫， 就是加完座还要闲工夫，没耽误你打坐，想看点什么书，除了老人的书，我个人这边多嘴呢，推荐一句，你如果是前期200多座的，你可以看一看达摩祖师的血脉论，包括黄渤祖师的传心法要。
好的，我赶快记一下血脉论。魏宁师兄，我好像有您微信，如果不麻烦
行，你行行，你我再你再你回头我再给你发，你再给我打个招呼。
嗯，谢谢师兄。
哎，没事。
哎，谢谢弘扬师兄，我看到了。
善伟的郑师兄问老师，迷信见性的人还会追求炼精化气、炼气还神、炼神归虚、侠举飞升吗？
不觉得吗？那你要想学道法，你就没人拦着你不让你学。
嗯，他说他只是想问问。那是这样，就是说看个人选择吧。
他说的是明心见性的人，这就很有问题。他这么问很有问题。
其实我就想说，你就说你个人吧，你别管别人了。
你说明心见性的人干什么呀？他这个说法很有问题。
不是，你知道明心见性了，还会不会有这些追求？是这样，没说吗？你不能那么问，你就说你自己，你现在有没有？你不用管别人了，因为你说用与不用，你大概认为是标准了。什么叫标准？哎，就老框别人，拿这个标准在框。哎，他老想练神还虚，他没有见性，为什么？因为齐老师说过，明心见性的人不可能追求这个，不能跟你这么说。你就拿个框，拿个标准了，你就说你个人，你见没见性？你见性的话，想不想飞升？就说个人的问题吧，不说别人。嗯。大家没问题了吗？好嘞，那齐老师今天九点，
再见再见，
哎，再见再见，师兄们再见，
再见再见。